嗨，朋友们，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的最后一集节目了。我是 Francis。自从这一周不用做日更以后，我就感觉天都亮了，好像突然之间多了很多时间。然后趁此良机，这个短暂的、珍贵的休闲时间，我就去刷完了一部关于英国足球的真人秀，名字叫做《小球会大明星》（Welcome to Wrexham）。那这个真人秀呢，讲的就是两个好莱坞的大明星，一个呢就是 Ryan Reynolds， 他就是那个演了《死侍》的那个男演员，还有另外一个男明星呢，就是那个演了《费城阳光永远灿烂》这个电视剧的男主角，叫 Rob McKennedy。他们就一起买了英国第五联赛的一个足球俱乐部，叫做 Wrexham。 那这两个好莱坞明星他们都是不怎么懂足球的人，但是他们就做了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并且决心要带领他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夺冠升级，要进入更高一级的这个联赛当中去，这么的一个真人升级打怪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真人秀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描写的很多事情，像是这个俱乐部跟他所在的那个威尔士的小镇 Wrexham 之间的连结跟故事，跟我在这个系列里面分享的我对于英国的种种观察很相近。而且这两个人他又不懂足球嘛，所以他们就会犯很多错，就边做边学，就有一点像那个美剧 Ted Lasso 足球教练一样，就是那个电视剧就是一个美国的橄榄球的教练到了英国去指导一支足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故事，又很像另外一部很火的大热综艺叫做克拉克森农场，他就是一个英国的知名的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克拉克森，俗称大猩猩。然后他就在乡下买了很大的地，他就在那个地里面做农场主，然后对务农一窍不通的他经常就是拍脑袋就一个想法，然后就去做，做完就发现自己哦翻车了这样子。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你是Ted Lasso 足球教练克拉克森的农场，还有我这个 Francis 的英国观察系列节目，这三个东西里面你只要喜欢两个，那这一部小球会大明星你都可以给我放心勇敢的冲，你一定会很喜欢看，并且看得很开心，而且看到感动到痛哭流泪，这种也是不奇怪的。之前我在网上面搜索了大家关于英国旅游的一些问题，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读第一个听友的问题吧。爱吃土豆丝问，你没有提及大英博物馆，不知道是否值得去，看你去的这些小众博物馆都非常有看点呢。我没有提大英博物馆呢，是因为我上一次去英国玩的时候我已经去了。我可以简单的聊一下，虽然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其实我对大英博物馆印象不深，那是我上一次旅行最后一天的时候去的。我把这个景点留到了最后，并不是觉得说它是多么多么的值得去，多么多么的好玩，所以我最后一天去，我要压轴给我这个旅行一个盛大的结束。相反，就是因为我很累，而且呢大英博物馆这个景点它给我一个很复杂的感受，就它绝对是英国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一个你所有旅行指南上面都会推荐你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地方，毕竟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吧。四大博物馆就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圣彼得堡的东宫，还有应该就是美国纽约的那个大都会博物馆。然后这么有名的地方，你就跟你自己说你肯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不然回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有去大英博物馆吗？你为什么不去大英博物馆啊？你会有一种这种压力，所以就觉得自己要去。但另一方面呢，我内心又是很抗拒的。首先逛博物馆它就是很消耗你的精神跟体力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热爱健身锻炼的人，就很多肌肉的，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运动比逛博物馆还要累。我真的非常认同这一句话。 那像大英博物馆这种，它藏品又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丰富。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动机去，或者说你并没有对其中的什么展览或哪一个展品特别感兴趣的话，你进去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被太多东西看淹没了，你找不到重点，然后你就只能在里面走马观花，所以最后呢，你就是体力也被消耗掉了，但看完你也不记得自己看了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我上一次去大英博物馆的感觉，因为当时已经是我旅游的最后一天了，本来已经很累，逛博物馆又很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进去了以后，我就抓住了每一张椅子每一张凳子坐下来休息。幸好它大英博物馆还是比较人性化，那些大的展厅它都会有凳子在那里，你可以坐在那里去歇一会儿，或者坐着去看那些展品。当时我是选了那个古希腊罗马那个片区去看吧，然后那一段历史其实我非常的不熟悉，所以呢里面的很多展品哪怕我有一个中文的导览器吧，但我其实也没有看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所以我整趟游览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哇真的好累，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就是为什么给自己这样的压力，觉得这个地方是所有人所有的旅游指南都说你应该去就要去呢。在伦敦哈，其实有特别多的博物馆，特别多的展览，如果什么博物馆都想去，什么展览你都想去，只会害了你，因为你会疲于奔命，非常非常的累。尤其是有一些展览它还是有入场时间限制的，就是它是按时间段去卖票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那个展览去让你一整天的行程都迁就它。那关于怎么选博物馆呢，我自己是有我自己逐渐摸索出来的一个标准的。首先我觉得一定要选你自己感兴趣的博物馆，不要选什么旅游指南或者大家说这个博物馆很出名你一定要去所以你就去。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博物馆的话，进去的话你也享受不到任何乐趣，而且真的就只是浪费时间跟体力而已。另外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更喜欢去看那种小一点的博物馆，那种主题博物馆，而不是像大英博物馆或者还有像卢浮宫、东宫这种很大的博物馆，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藏品，然后那些藏品都放在一个个玻璃柜里面，我不是很喜欢看那种博物馆。一方面我觉得看那种博物馆的话呢，对我的知识水平要求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博物馆带给我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感受，就是它的这些展品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国家那里掠夺回来的，就是特别像是大英博物馆，就是他们殖民扩张殖民主义在不同的地方掠夺各种东西然后放在自己的博物馆里面，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享受其中，明白吧，就是一方面 我看的时候我肯定一方面就会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然后这个博物馆它设计的非常好，它展览的东西内容很丰富，带给我一种就是知识上的这种快感， 你会觉得这一个快乐它是存在的，但是一旦你又想到说这些藏品是怎么来到这个博物馆的，你又会质疑就是说我这一种参观博物馆的快乐是正当的吗，所以就会有点妨碍我去享受这个博物馆。所以我自己更加喜欢看那种相对小一点的，围绕一个更加具体的主题去设立的那种博物馆，像是伦敦交通博物馆啊，这种我很喜欢这个博物馆，还有南丁格尔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它就是围绕着南丁格尔的一生来去设计的。还有那种还有什么，还有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它是讲曼彻斯特的整一个民主化的进程的，特别的有启发。这个友友就说我去的这些是小众博物馆，其实真的不是小众博物馆，它在英国都挺有名的，都挺多人看的，而且绝对不是破破烂烂工作人员整天在里面拍苍蝇的那种博物馆，其实都是挺多人去看的，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博物馆。 只是伦敦的博物馆实在太多了，所以可能在一些旅游指南它只能推荐五个博物馆或者什么十个必去的博物馆，他就不会把这一些主题的博物馆放上去，他会优先的去列举像大英博物馆啊、自然历史博物馆啊，还有 V&A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这个博物馆。觉得这个 V&A 的博物馆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 V&A 呢它是一个装置艺术博物馆，它里面展出的东西的类型就蛮特别的，而且它里面做的各种展览啊展品都是跟我们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很贴近的。比如说它会有的展览就是展出时装，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是2015年，就刚好赶上了那个麦昆野性之美的展览，他就把 Alexander McQueen， 就是麦昆，他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时装品牌，当时凯特王妃结婚的时候那个婚纱就是麦昆这个品牌做的，只是那个时候麦昆他已经因为自杀去世了，所以是麦昆之后的掌舵的那个设计师去设计，他就把麦昆他的不同时期做过的很棒的那一些时装都罗列在这个展厅里面，你就可以去看时装。对我来说肯定就是看时装是更加好玩的，比看那些什么楔形文字还是楔形文字，对，比看那些东西要更加的好玩，因为我觉得它会更靠近一些我的生活。我还记得上一次去 V&A 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个关于高跟鞋的展览，是不是这种一听就觉得哎有意思，才发现原来哎以前高跟鞋一出现其实是给男性贵族穿的。V&A 的话我是挺推荐大家去参观，它有常设的展览是免费的，也有特展，特展的话就需要买票，而且 V&A 的票都挺火爆的，所以你最好出发之前就去买定了，不然的话越是临到那个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票就真的越是难买。这次他们有一个展览是关于 Diva 的，就是 Diva 天后，看流行文化是如何去打造天后的这一个形象的，然后天后这个形象又怎么样去演变，一听起来就很有意思，是不是？然后脑海就回想各种各样的天后啊，像 Beyonce 啊、 Maria Carey 啊，就是你能想象流行文化里面的天后。其实这个展览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已经买不到票了。除了博物馆以外呢，其实英国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展览的，像是大英图书馆，这一次我就有去，他也是有一个展览的。我这次去的时候他在做一个关于奇幻文学的展览，也是非常可惜，我去的时候票已经全部卖光了，所以我又没有进去看，但是我买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涵盖了这整一个展览的内容，所以就算是弥补了我自己看不了，亲眼看不了这个展览的一个遗憾吧。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博物馆还是要量力而为，然后选自己感兴趣的去，然后与其说我要去看哪几个博物馆，你提前做功课的时候可以就是以展览为单位去锁定，就看看有哪些展览是你自己真的感兴趣去看的，而不是说为了打卡某个博物馆你就去某个博物馆那里。好，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有两个友友提了差不多的问题。第一个是 Melody 蓝海，他问治安问题有遇到很害怕的情况吗？另一位友友是 HD434464O， 他问女生在英国晚上在外面逛安全吗？之前在美国大部分城市晚上都是不太适合出门的。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我看完两场演唱会深夜回家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遇到任何可疑的情况跟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要多的英国的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不管是看演唱会那个场地离地铁站、电车站，还是说电车站、地铁站离我的住处，就是其实我要独自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很长，所以我觉得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的。我看完演唱会回家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英国的治安还是蛮不错的。大家知道伦敦的纬度有多高吗？伦敦是北纬51度，然后我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是北纬52度，所以伦敦就是跟漠河差不多高纬度的一个地方，而且伦敦还是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伦敦冬天天黑是非常的早的，到5点半的时候基本天就黑起了。我刚刚到英国的那个晚上呢是 6:30左右，然后我一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天怎么那么黑，那个黑的太浓太深了，给我的感觉像是已经晚上10点左右，身体记忆就会觉得哇有点害怕，我好像已经是10点那么晚了，我一个人还拖着行李在外面，还要去想办法找路去到我的民宿。但是后来习惯了就还好，就我知道虽然天已经很黑，但其实时间还是很早而已，大家还是正常的，该吃饭该吃饭，该逛街该逛街，路上还是人挺多的，就不会那么的害怕了。然后出发之前呢，我在小红书上也看了很多人说自己在英国被偷的内容，我也有点看到怕怕的，但去到英国我感觉其实还好。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呢，我是住在房东家的，就是那个民宿是房东自己的家，我跟他一起住在里面。那他的家呢就只有一把钥匙，他的大门只有一把钥匙，而且是那种很古老的钥匙，是一把金属钥匙，然后头顶上是一个圈，中间一根棍，棍子的末端有一片凸出来的齿状的东西，就那种古老的钥匙我只在我乡下没有人住的那个祖屋里面见过。而且听说这种钥匙的性能就非常的一般，就配这种钥匙的锁其实是很容易开，你拿一根铜线弯成一个样子插进去，然后暴力一点摇一摇也是能把这个锁打开的，听说是这样哈。我的这个房东呢，她是一个中年的独居的女士，那她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屋子里面，她只用一把这么简单的锁跟钥匙，她也没觉得不安全，那说明她对自己所在的社区这个社会的治安还是蛮有信心的吧。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英国的夜晚还是很 OK 的了，没有太大的安全的问题。我也有一点遗憾，这次没有精力跟时间去上更多的夜街，因为我发现他们那边的人晚上消遣娱乐的内容跟我们这边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我刚到的那一天晚上，我拖着行李去我的民宿路上，经过了一家阿拉伯的餐厅，然后我就看到好几桌的人坐在这个餐厅的外面在抽水烟，我就觉得好神奇，就天这么冷你们还坐在外面抽水烟，是因为室内禁烟吗？ 你连水烟都不行吗？我就觉得哇这些人你不怕冷的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我能多逛逛夜街就好了。哎，我讲了好多呀。那讲到这个夜晚的问题呢，我还想再补充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冬天在英国要怎么充分利用日光玩得尽兴。就像我前面说的，英国的冬天其实白天的时间还挺短的，我2月份去的时候就还好，因为冬天差不多要结束了，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日照时间每天大概有10个小时左右吧，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不是下午4点就天黑了。那我的办法就是调整我的睡眠时间，天一亮我就要保证我人出门，我就要利用每一点日光去玩，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哈，这次去英国其实也没有说待很长的时间，不是说待1个月2个月这样子，只是玩个10来天左右的话，我会建议你不要换太多的城市，去很远的地方，就是尽量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交通上面，不然你下了车以后天就黑了，那还玩个什么呢？是不是？如果你要买车票火车票的话，我觉得也可以选一个合适一点的时间，可以考虑晚上的那种卧铺的火车。好，下一个问题， Melody 蓝海问，如何控制在旅游途中忍住不买买买，刷信用卡的时候好像花的不是我的钱，第一次体会到了刷信用卡的快乐，以前都只会换现金。很简单，就你不要逛商场就好了，就像我这次旅游忙到根本没有时间进任何一个商场，那不进商场的话就诱惑少很多。另外就是带一个小的旅行箱，我的旅行箱我不知道是26寸还是24寸，比较小，反正我去的时候我整个旅行箱就已经塞满了，而且我又不能带一个太大的旅行箱，很大的话我还要扛着邓伦敦的那些楼梯，我会疯的。所以我这次只带了一个小的旅行箱，然后去的时候已经满了，我就完全没有说可以买很多东西再放进去的可能，所以这个也是控制买买买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吧。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喜欢逛街购物的人，但是到了英国我就发现 我经常会在他们的纪念品商店里面逛到流连忘返，而且就总是想买很多文创产品，因为我设计都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在南丁格尔博物馆里面，我就买了一幅南丁格尔的伦敦地图，它就其实就是一个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手绘的地图，然后在这个地图上面它标注了跟南丁格尔有关的一些地点，比如说他以前是住在哪里的，他的这个护理学校又在哪里，然后他护理学校有那个校服的嘛，这个校服又是在伦敦的一个哪个哪个街的裁缝店那里去做出来的，他就把这些跟这个历史人物相关的所有的地点都在这个地图上标记了出来。那如果你是南丁格尔的狂粉，时间充裕一点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拿着这个伦敦地图啊，按着这些地方去走一走，我就觉得会挺有意思的。还有像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得我心，就他们会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名句啊写在一些东西上面，像是这个茶杯垫啊，还有做成一些小钱包啊，还有那种贴纸啊，那些东西都很有意思。其实他本身做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莎士比亚写的那些话就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超级无敌酷。比如有一句话，找一下，比如有一句话是来自于这个《仲夏夜之梦》的，叫做 All the world's a stage，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就是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你也可以套用一个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然后就很喜欢这样。而且这个小钱包它还是草绿色的，就草台班子配草绿色，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一定要买下来。然后我又买，对，就被很多这些很有意思的小玩意所吸引。一开始我可能给自己就说啊，你就选那种便宜的，就是5磅以下的东西买就好了，可是你就会忍不住越买越贵越买越贵，然后你的那个闸口一放开了以后，你就觉得花18磅买一个杯也没有觉得很心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肯定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花不少钱。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限制自己在旅游过程中买买买了，我觉得买一件贵重的物品来纪念自己的旅行也挺好的。像我在大英图书馆我就买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关于，就前面提到，就是关于那个奇幻文学的展览的，那本书做得非常的漂亮，当然价格也不便宜，要30磅，折合人民币就是快300。我其实当时也犹豫了很久要不要买，回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幸亏我买了这一本书。我觉得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有从英国带回来什么东西。如果我回来只带了那些明信片啊，或者什么那些徽章啊，这种比较便宜的小玩意，我就会觉得啊，我以后要怎么样去纪念我这趟旅行，这些东西都太不值钱了，难道我的旅行就这么廉价吗？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适量的买一些贵重的物品来纪念这个旅行还是有意义的。然后 Melody 在这个问题里面提到了他自己刷信用卡旅行的快乐，我觉得确实是挺快乐的，刷信用卡，尤其是在英国，现在他已经基本上所有地方都可以用信用卡了，不需要用现金。这个事情提供的最大的一个便利就是我终于不用去辨认英国的硬币什么是什么了。朋友们，英国的硬币跟香港的硬币比起来真的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起来我上一次去英国是2015年的事情了，那时候他们还是主要用硬币啊纸币啊这些东西。坐车的时候我就最怕去坐公交车，因为我没有买那个他们那个 Oyster Card， 就是那个生蚝卡，他们的交通卡，所以我就要用硬币或者现金去付钱。我就有遇到过我没有那么小的钱去坐公交车，然后幸好现场有一位人美心善的老太太跟我抢三级，就跟我换零钱，不然我就要花很大的钱去坐那一趟公交车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我都不知道应该要拿什么硬币出来去坐公交车。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一上车我就把那个零钱包全部倒出来放在司机的面前，我就跟他说你选吧，你选完以后我就把剩余的硬币都放回我的零钱包里面，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真的认不出来他们的硬币什么是什么。所以幸好现在英国拿 哪哪都能刷卡了。但是呢，刷卡的时候他们是不需要输密码的，就很吓人，万一我的信用卡丢了那要怎么办？所以就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好自己的信用卡才行。好，还是 Melody 蓝海的提问，有带回什么英国特产吗？哈哈，我买了一条茶巾，茶就是喝茶的茶，巾就是毛巾的巾。茶巾的英文名字叫做 Tea Towel， 它其实就是厨房专用的大抹布，长方形的，它比洗脸的毛巾要大一些，而且很厚重，吸水性很好。然后在这个长方形的抹布的中间，那个长边的中间会缝一个布条做的圈，让你挂在这个挂钩上。那这块布呢，一般是用来擦手、擦各种器皿、碟子啊、杯子啊这种。以前还会用来隔热，就是你泡完茶以后，你那个茶壶不是会很烫手吗？那你要把这个茶壶端到桌子上，你就需要有一个布去把这个茶壶包着，隔着你的手，然后捧它再放到桌子上，它就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就叫做茶巾。它是一种很英国的，到处都有卖的居家产品。而且呢，因为这块布上你可以创作各种内容，所以呢，纪念品商店也会用它来制作各种文创产品。我在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就买了一条茶巾，上面印着1991年设计的关于妇女大游行的海报，妇女大游行 The March of the Women， 它是一首1910年创作的歌，这一首歌后来就成为了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社运之歌。那英国的艺术家玛格丽特·莫里斯根据这一首歌的内容，就画了一幅插图来去给这个歌的谱子做封面。那这个插图的画面呢，就是各种年龄的女性都在很快乐的像春游那样的在挥着旗子呀，抱着自己的小孩啊，在游行。而且这个插图它只有三种颜色，分别是绿色、白色和紫色。这三种颜色呢，就是妇女参政运动的代表色。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意义，紫色代表的是忠诚和尊严，白色代表的是纯净，绿色代表的是希望。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条茶巾，看起来很欢乐，跟一群女性的好朋友一起去春游，姐姐妹妹待在一起本身就很快乐，然后这个快乐它是有革命性的力量的，而且这种快乐它可以穿越一个世纪，让今天我这一个2024年的女性也能够感同身受。另外一个我带回来的英国特产就是他们当地的报纸。在英国的地铁呢，他们会免费派报纸的，那份报纸的名字叫做 Evening Standard， 叫做标准晚报。这个我也有拿一份带回来， 我会喜欢带一些就是他们跟他们英国人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带回来，就我觉得这种很具有日常气息的东西能够让我想起旅行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下一个问题，沉迷达菲的我，他问，我想问有没有给本次旅行定下预算，最后有没有超出预算啊？其实很难算，因为出发之前我没有办法调查到那里的物价到底有多贵，而且你人都到那里了，不可能因为贵就不吃不喝不玩吧，所以我觉得做预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但我心里面会有一个预期的价位，就希望说我这趟旅游不要超过多少多少钱，那最后也没有超过这个钱，谢天谢地。好，下一个问题， Melody 蓝海问，在疯狂赶行程特种兵的主基调下，有没有慢下来享受这个国家或者城市的瞬间，融入当地，隐藏在人群中，幸福的静静的看着他们的瞬间？也有的，因为我这次在英国专门去逛了两个公园，然后我逛公园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是比较休闲的，就是欣赏一下花花草草啊，看一下大家遛狗啊，看一下他们在公园里面打网球啊，还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拿着书，工作日的午后坐在这个长椅上面去读书，还有坐地铁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去观察这些乘客，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他们在手机上面是读什么东西来打发时间啊，还有坐火车的时候我也是舍不得睡觉，一直要睁开眼睛看窗外的风景的。 但总的来说，这一次旅行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只有11天，不像我上一次去英国玩，差不多玩了1个月吧，所以时间很短呢，确实就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能够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在城市里面穿梭，所以就有点可惜。其实英国的城市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步行的。好，下一个问题来自柳叶千 Holiday， 他问英国旅游跟团玩会不会踩坑。这个问题呢就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因为我没有跟团去英国玩过。如果你想要省点钱的话，可以考虑跟团。我当时出发之前看了一下春节期间出发的团，玩的时长也大概1周左右吧，团费比我自己去玩要便宜很多，10000多就可以了，还去好几个城市打卡各种景点。如果你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就是想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感受一下的话，我觉得旅行团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由行，签证都是要自己去办的，要亲自去签证中心采生物信息，旅行社帮你代办，其实也就是让你把个人信息、证件资料什么的交给他，然后他帮你上传到英国签证中心的网站而已。这一步你完全是可以自己做的，而且旅行社就仅仅只是做了搜集资料、上传资料这2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就要收你一笔签证费，而且旅行社是不一定能保证你的签证就一定会过的。我在小红书看了很多旅行社的账号发出来的签证攻略，我觉得他们都在利用各种信息差在渲染焦虑，好像如果你不找旅行社办你就要完蛋了，你肯定不会过，这样子来去给自己拉业务。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 bullshit 啦，你自己干也可以的。而且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就有签证中心，或者你跨市去签证中心并不是很麻烦，我真的觉得不如自己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朋友们。而且还能保证自己的隐私安全，因为你上传一些证明资料的时候，有可能你要上传你的银行流水啊、你的存款证明啊、还有你房产证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还是挺涉及个人隐私的，你交给旅行社去上传真的很难保他会不会把这些东西倒卖出去，是吧？而且我觉得签证是旅行当中所有事情最难的一步，如果这个你都能自己办的话，我觉得你一定有能力可以安排好自己剩下的行程。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沉迷达菲的我，他问有没有推荐的旅行必带物品，谢谢。在讲必带的东西之前，我先分享一些我在这次旅程当中带的毫无用处的东西。第一个，睡袋，我以为暖气会不够暖，实际上暖得很。第二个就是伞，因为我听说英国冬天经常下雨，确实是经常下雨，但都是小雨，根本不需要打伞。第三个就是帽子，因为我知道英国冬天刮风挺大的，所以我就要戴个帽子，怕自己会吹到头痛，实际上也用不上，因为我的帽子呢就太破了，根本在英国那种温度下是遇不了寒的。另外英国又整天下雨，所以我觉得那种毛毛的那种帽子不是很适合，干脆直接戴冲锋衣上的帽子就更好了。另外一个就是一包包的纸巾没有用，前面说过了，因为英国到处都有纸巾。另外一个就是牙线，牙线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吃白人饭是不会塞牙缝的，朋友们，白人饭不会，因为白人饭根本就吃的不好就只有你在吃大鱼大肉，就是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说像牛腩这种东西，那个牛肉就有可能会塞进牙缝里面。那我旅行预算很有限，所以呢这次旅行我并没有怎么大鱼大肉，所以就根本没有塞过牙缝，牙线全程没有拿出来用过。好了，那接下来我就推荐3个我觉得旅行必须要带的东西吧。首先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冲锋衣，这次我穿的是一件里面带有轻薄羽绒的3合1冲锋衣，很暖和很舒服，也不会很臃肿。在英国的冬天，至少在英国南部哈，像伦敦啊、曼彻斯特算英国中南部吧，就都足够暖。英国的冬天呢它经常下雨，但都是小雨阵雨， 打伞的话就有点太大阵仗了，所以冲锋衣就很好用，它防水嘛，然后有雨你就把帽子戴上就好了。嗯，我觉得冲锋衣在英国旅游不管什么季节都很顶用，因为它防风又防雨，夏天的时候它也是会下雨的，而且夏天英国也挺大风的，有风吹到你的话就会很冷，所以防风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气候哈，所以之前我看到一个恶搞的照片，就是他们让大本钟穿上了 North Face， North Face 就是英国一个国民的户外品牌了，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因为这些驴友的装扮在英国真的很实用。同时呢，我推荐穿冲锋衣，还因为冲锋衣有很多口袋，而且他们的口袋都是有拉链的，还有暗格，暗格就是在你衣服里面那一层有口袋。因为前面说了，现在在英国绝大部分地方都不需要使用现金，都是刷卡的，而且刷信用卡的时候是不需要输密码的，所以你的信用卡一定要保管好，同时还要很方便随时拿出来，所以衣服里面的暗格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放信用卡。但是呢，提醒一点，如果热了脱衣服的话一定要看好你的衣服哈，不然的话你就衣服连钱一起都没有了。另外一个推荐的东西呢，就是一个随身的旅行小包，我的那个是 Natural Hike 挪克，也是一个户外品牌出的，现在他们好像已经不卖这一款包了，我是很多年前买的。它是一个怎样的包呢？它是红色的一个可能比巴掌大一点的这样一个包，刚好可以让你在里面放进去手机、机票还有护照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层一层的那种格子，让可以让你直接把你的银行卡插进去，还有一带拉链的这个格子，所以你东西不会掉出来。外面还有一个闯口的这样一个口袋，那你在机场比如说你安检不是经常都要把机票啊还有这个护照拿出来给人就是递或者盖章什么之类的，那这那个地方就很方便，你把机票插进去随时拿出来又插回进去。这个小包真的超级无敌好用，首先呢它在飞机上我就是一直背着这个包，里面装满我所有的贵重物品的不管我睡觉也好上厕所也好，这个包都一直挂在我的身上，这就感觉很安全。因为飞机上也是有可能被人偷东西的，你不能把你的贵重物品放在你的书包里面然后就扔进去上方的行李架了，然后如果你的贵重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啊，你想着、哦、我就放书包里面然后放到我脚下的那个空间就好了，哇长途飞机13小时哎，就你经济舱的座位已经很拥挤了，还有一个书包顶着你的脚的话真的不是很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这次去看了两场演唱会嘛，然后英国的演唱会都是不允许带大包进去的，所以我就都是背着这个小包把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挂在身上，而且里面还可以放一个充电宝都 OK，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用。第三个你出国旅行一定要带的就是万能转换插头，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那我就不管去什么国家基本上它都够足够应付了。还有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专门放各种充电线的旅行包，因为我这次还是有挺多充电线的，要充手机、充耳机还有充我的相机电池。专门放充电线的旅行包呢，它里面会有好几层，它会有一个网格有带拉链的，那就可以把线都放在那里里面去，然后大格的那个地方就可以放充电宝啊还有各种充电东西的那个插座，然后拉起来就很规整，就不用担心你的线弄不见啊找不到啊之类的。好小气提问，玩这一趟下来对英国有什么不喜欢或者想吐槽的部分吗？我觉得我不喜欢的点跟大家不喜欢的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就物价很贵，就是很贵啊，什么东西都很贵，吃饭尤其贵，是真的。我之前在小红书看到一些英漂的工作的人还有一些留学生说自己在伦敦要吃不起饭了，我还觉得很夸张，自己去了才发现真的那里吃饭很贵。就我这一趟旅行下来嘛，然后我把我所有的支出都计算了一下，然后分门别类，那第一个大头肯定就是机票了，第二个大头就是住宿，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我没有想到第三个大头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的钱比我观光的钱还要贵。我观光的话不仅是参观各个地方所买的门票，还包括了我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就这样观光的那部分的支出还没有吃饭多，而且我吃饭还不是每天都吃了三顿饭，也不是每一顿饭都有正经吃，我有时候只吃两顿，有时候我的中午饭可能就吃得很随便，就啃个面包或者吃个马芬蛋糕就算了，并不是每一顿我都坐在饭馆里面正经吃的。就这样吃饭的支出竟然是第三个大头，这真的很超乎我的意料。然后他那里的饭到底有多贵呢？就是如果是去餐馆吃饭的话，我每一顿都会尽量控制在20磅以下。20磅以下真的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的，朋友们，就是很就是差不多就是在最便宜的那一档餐厅里面去选择。如果你想要10磅以下解决一顿的话，那基本上只可能去快餐店，或者说你就去超市那里去买冷冻饭盒。我还记得我在曼彻斯特的唐人街那里生日那天决定给自己豪一把，我要点一碟青菜，就我不要吃生日蛋糕了，我要生日青菜。那一碟炒通菜18还是19磅，还没有算服务费哦，就快20磅一碟炒通菜，就是人民币180-190一碟炒通菜，就是这么贵。如果你想要吃一点中国有的青菜，绿叶子菜就是这么贵，不然的话你吃的都是冷冰冰的沙拉。我在那边可以说就是被迫 vegan， 被迫做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吃肉的话会很贵。然后逐渐 carbon， 就是逐渐的话变成了每一顿饭最大头就是吃主食，用主食把自己的肚子填饱，然后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主要就是靠拿铁里面的牛奶，所以就是吃饭真的很贵。其实它所有东西都很贵，但吃饭很贵这一点让我很难以接受，因为虽然我只是一个游客，但我觉得吃饭是人生存必须吧。就我觉得如果吃不起饭的话是一个很穷很穷的人才可能吃不起饭的，我没觉得自己穷到这种地步，但是在伦敦我觉得从宜居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吃饭很贵的这个事情挺恐怖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这个城市房价很贵，那我们还可以说那咱就租房或者什么的，我们不一定要买房，那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吃饭很贵，那样的话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在这个城市扎根。而且伦敦的物价你懂吧，不是只有我这一个中国人觉得贵，他们自己也觉得很贵。有一天晚上我因为我的牙膏用完了，所以我就要去他们的超市那里买牙膏，然后他们的牙膏就是普普通通的品牌高露洁那种，最便宜的都要2磅以上。那我就拿了一管，然后我去结账，发现结账的时候它是5磅，我人站在那里愣住了。高露洁5磅，哎，我40多块钱买一管高露洁，开玩笑吗？旁边呢就有一个英国的小哥，他看我愣住，他以为我不会操作这个机器，他就说：“哎，你现在只要结账就可以了，你的商品已经扫码成功了。”我就说我愣住的原因不是我不会操作，是我被这个物价吓懵了。明明在货架上面写的是2磅5，怎么我现在一刷就变成了5磅多了呢？然后那个小哥就说2磅5可能是你要有这个超市的会员你才能买，才能以这个价格去买这管牙膏。然后连他自己都说，哎，5磅一管牙膏太贵了，不值这个钱，你还是把它放回去吧。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牙膏太贵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伦敦的地方吧。就我不介意来旅游个10来天，如果有闲钱的话每年来旅居3-4个月，但是要在这里生活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物价实在太贵了。好，那 Q&A 的环节呢就结束了。最后想要感谢一下这一路以来给我们打赏的各位听众朋友，有的友友呢打赏的时候还留言了，这里顺便读一下。爱发电用户 N951 说超喜欢 Francis 和好小气，我们也很喜欢你，比心心。另外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千代，他说 无论是 Francis 和郝小气合体的聊天节目，还是 Francis 的独自碎碎念，我都超级超级无敌喜欢。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谢谢两位姐姐。PS，目前还是学生，只能赞助这么多啦。等我明年毕业，一定会回来的。好，非常谢谢你。另外一位听友呢，名字叫做 Vivian， 他说 ：“Francis， 你好棒，一集不落的听你的英国游记，在英国11年了，很多时候会忘记最初想待下来的理由。这里的暖气、活人感、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小温暖，谢谢你的才华与温暖，能让我一边感受着异国生活的不易，一边像发现宝藏一样回味甜。哇，我觉得 Vivian 你这一段写得好好。”哎，好感人，非常谢谢你。我自己做这个系列也感到有一些惊讶的，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想象我的听众应该主要是国内的听众，我做内容的时候也基本上是面对着他们做，就是告诉国内的听友们，就是一些可能在简中互联网世界不怎么说的英国的一些现实的情况，然后想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但我发现我这个节目也吸引了很多旅居海外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听友的注意跟喜欢，而且他们会很乐意很热情的给我留言分享他们生活的地方又是怎样怎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在海外的听友觉得透过一个长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的眼睛去看他们自己现在在过的生活，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不管怎么样，你们觉得我的观察很有意思，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还非常感谢蓝德没有海爱发电用户 TRVM 给我们打赏，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也非常感谢我妈，没有她就没有这趟旅程，因为她是我申请签证的时候的资金担保人。非常感谢各位从第一集一直听到这里，我觉得你们都非常棒，很厉害，愿意听一个陌生人的碎碎念这么久。希望我的碎碎念能给那些犹疑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出远门玩一趟的朋友一点冲动的勇气，也想夸夸我自己完成了一个这么大的 project。 我的文字游记还没有写完，一定会继续写的。英国旅游的 vlog 也打算剪，但暂时没有那么快。4月份呢，一人有一个，还打算做跟读书相关的节目。哦，天哪，好多事情，真的可能做得完吗？反正就保持联系，下次再见吧。最后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英国的女歌手，名字叫做 Laura Marling 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odbye England Covered in Snow， 它描写的是冬天的英格兰。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她要告别她的故乡，去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整首歌唱的就是对冬天的英格兰的一种不舍的心情。那我觉得还挺契合我这次旅游的主题的，因为我是冬天去英国，而且我也确实只去了英格兰，没有去其他几个区域。那这也是这个英国观察系列的尾声了，所以就是拜拜啦，这个系列拜拜啦，英格兰拜拜啦，各位听友，我们未来再见。
You were so smart then, in your jacket and coat. My softest red scarf was warming your throat. Winter was on us at the end of my nose. A never loving.More than when covered in snow. And a friend of mine says it's good to hear you believe in love, even if sit in fear. Well, I hold you there, brother, and I sit you straight. I only believe love is frail and willing to break. I will come back here. Bring me back when I'm old. I want to lay here forever in the cold. I might be cold, but I'm just skin and bone. Never loving England more than when covered in snow. I wrote my name in your book, only God knows why. And I bet you that he cracked a smile. I'm clearing all the stuff out of my room, trying desperately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that makes me blue. And I wrote an epic letter to you. It's 22 pages front and back, and it's too good to be used. You know I have tried to be a girl who likes to be used. I'm too good for that. There's a mind under this hat, and I called my ma and told her I've got to move. I'm out, ma. It's too hard. I'm on my own, and it's too hard. Feel like running. Jacket and coat, softest red scarf was warming your throat. Winter will leave us at the end of my nose. Goodbye, old England, till next year's snow.